弟兄姐妹们平安。十月的第一个主日，其实也是长老大会所定下来的这个家庭日，因此我讲到的重点就要交际在家庭的层面上。但是我们乌节路聚会的主题今年也是门徒以家庭祭坛，做门徒必须在家庭中进行。我们做门徒不单单要在教会的里面，在工作场所以及在我们的社交的 场所当中，我们也更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把它施行出来。因此今天我选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第十二节作为我的主题，从八福来看家庭之福。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福的，而这个福怎么可能会只是临到我们的身上而不延伸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容我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少将基督教的教义或者是信仰的规则来教导我们的家庭。我们常常在家中我们所谈论的是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拿出来讨论。但是我们就不会在家庭的里面讨论有关圣经上的话题，或者是对于这个信仰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真的是非常少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家规是什么？我们的家规岂不是圣经上所讲的这些原则？所以今天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从这个圣经八福当中把它延伸到家庭的里面，不单单只是做门徒的身上，而是把它延伸到家庭当中。在十六世纪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马丁路德他把八福当作是对于乃是上帝对愿意信靠基督的人所给予的恩典与应许，而这样的福气呢，就是指向并对抗这个世界的这种思想模式而发的，因为它是针对贪爱钱财或者是贪爱肉体的安逸或者是争夺的情况而发的。其实我想马丁路德所讲的是上帝对于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所给予他的恩典和应许，这就是八福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但是它主要的内容是针对什么呢？是指向这个世界世俗的一种的观念而发的，是针对而抵抗的。因此我想不单单我们做门徒的，我们要抵抗这个世界的思想，我们同时也要要求我们的家庭来抵抗这样的一种的贪爱钱财或者是安逸或者是争夺等类的事情，因为它将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在十八世纪有所谓的金钱主义者清晨多夫，他也这样认为，他说八福乃是基于恩典而有的群体生活的规则，基于恩典而有的群体的规则。所以呢，他说他认为把八福分成两部分，前面四福是这个群体当有的态度，当有的一种态度，后面四福呢是这个群体当有的一种的行为。我想清晨多夫一针见血的指出，基督徒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群体，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家中多多操练这个恩典的功课，将真恩典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使到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都有恩典的这种福气。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活出这种恩典，就是八福的这种品格，使到人家能够看得出原来家庭是蒙恩的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二十世纪我们也看到潘霍华同样的认为八福是什么呢？八福是与基督徒群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它的重点是在于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及与耶稣一起生活，并且呢能够参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想这一个观念更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实现的梦想， 因为不单单我们自己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生活，我们要完成基督的使命，我们也要要求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参与，一起来体现天国的生活。或者是我认为八福，其家庭其实就是我们八福最佳这个实现的一个场地。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将八福能够带进我们的家庭，以致使到我们的全家都能够蒙福。基督徒的家庭如果要实践这个八福呢，就必须知道八福的结构。大家知道八福的结构，八福是由每一福都是由两一个句子构成的，每一个是两个句子所构成的，那就是他先开了一个条件，然后就有结果出现。就是比如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啊，他天国是他们的，他就有一个条件，然后就有一个结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八福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品格，我们绝对没有，唯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蒙他拯救的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有这样的品格。凡是愿意这样做的人，耶稣说他是有福的。这样的福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Beatitudes。 Beatitudes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幸福快乐，那么就是所谓的 happiness。 我想我们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这样的福气。第一点要跟大家所思考的，那就是家庭先需要前后二福，就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家庭先要拥有第一福和第八福。众所周知，八福中的第一福就是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跟第八福所讲的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他们的福是什么？天国都是他们的。所以天国八福是以天国为他们的第一福，还有呢也是以作为开始，同时也是作为结束的。那么我们看到说，如果是第一福是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也是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们要想其中的第二福到第七福呢，都是跟天国的生活有息息相关的。所以因此我们一个人要得到天国，然后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要按照上帝国公义的这一种的行为，那么统治我们，那么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福，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他可能在他的钱财上他是贫穷的，或者是说他知道他在心灵上是一无所有的，乏善可陈，因此他没有办法有其他的依靠，因此他只有能够信靠上帝。心灵疲乏的心灵这个贫乏的人，也可以指什么？他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受到这个外世界的这个压迫逼迫的时候，他感到疲乏，他感到一无所有，但是他相信上帝将为他这个报仇，那么使到他得到天国的福气。当然我们也可以思想，心灵疲乏，我们他是跟谦卑、跟悔改、跟敬畏上帝是有密切关系的。当一个人不以为他自己富足，或者是他没有说我没有完全没有缺乏，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常常说他心中有很大的缺乏，有很大的依靠，他要依靠上帝。这种人就叫做心灵贫乏的人。以赛亚书第66章第二节这样说，以下这种人就是我所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大家看到吗？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这种人是上帝要垂顾的，是什么呢？是谦卑心灵伤痛为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这种只信靠上帝谦卑超越世俗的态度，正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标志。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同样的，当一个人做门徒的时候，他在家里也是做门徒的，他不但拥有天国是他的这种的福气，他也必须把这样的福气 带到给他的家庭，让他的家庭也同样拥有天国的福气。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他心灵贫乏，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依靠，他也希望什么？他的家人全家人心灵都感觉到贫乏，这样的家庭他就怎么样？他就会远离世俗的物质，因为他们知道世俗本身不能够使这个家庭带来富足或者带来快乐和安全。同样这样的家庭他们就会完全的依靠上帝，因为他们知道唯有上帝能够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力量和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心灵上感到贫乏而已，你做门徒自己做门徒而已，不是的，你要把这样的一种心态带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让我们在凡事上不是依靠物质，而是依靠上帝。即使是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惧怕。就好像主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到教会来崇拜上帝，即使那天有工作，我们还是想办法那挪出一段时间到教会里面来崇拜上帝。而孩子在主日的时候是想安息的，孩子在主日的时候是能够跟我们家庭有团契的时间。请大家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主日的时候到处去学东学西，这种我们想说我们是什么？是依靠物质而不是依靠这个上帝，那么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感到满足。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跟世俗的这一种的世界的方式模式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惧怕。为什么？因为天国是我们的，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第二点我们所要看的是家庭需要往内看。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点就是家庭必须是先有天国是我们的第一和第八福。现在我们来看家庭需要往内看，就是灵里反省上帝所加给我们的义。按照清晨多夫的说法，他将八福分成两部分，第一前面的四福基本上就是当有的态度，后面的四福是当有的行为。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常常要求我们的家人往内看，往内反省，做我自我的这一种的反省，那么以致看我们的内心是否是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同时我们要在家庭的祭坛当中，那么引导全家常常做内心的反省。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第一福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三福，我们要常常在家庭里面做这样内心的反省。第二福这样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二福其实是第一福的延伸。那么当我们一个人心灵贫乏的时候，他心中就不断的哀痛。我们看到说哀痛不单是为自己的罪哀痛，也为这个世界的罪哀痛，也更为什么？更为世界所有的信徒面对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感到哀痛。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这样哀痛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喜乐。我们的忧伤是出于对罪的忧痛，而哀痛也是对苦难的一种的哀痛。就如好像我们看到新冠病毒，这时候它已经感染了3000多万人，接近我们看到说大概已经有100万人会已经死亡。当我们翻开报纸，当我们听到新闻，我们应该为这些的世上的生命不断的这个哀哭，因为我们看到说信主的人和非信徒同样在这个瘟疫的里面面对到伤害和死亡。我们要与我们的家人一同为我们自己的罪，为整个世界来难过，向上帝仰望，恳求赦免。这个是我们内心的反省。第三福这样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意思就是谦和的意思，谦和的人是对上帝有信心。我再说，当一个人谦和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当他面对人家的欺负的时候，面对很多所谓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没有抱怨，也没有 报复的心理，因为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他以上帝的意念为念。我们看到说他绝对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这种的带领，他顺服，所以他也就是接受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安排，因为他知道那是美好的。因此我们不会争论，我们也不会抗拒。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全家都能够谦谦和和的彼此退让顺服上帝，这就是什么？家和万事兴。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因为当你温柔的时候，你谦和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地方可以站。每一个人都有一席之地可站，大家和平相处，同时也能够将上帝的这一种的温柔的福气带给世人。这时候我想大家可以问问你身边的人，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有温柔吗？或者是我们常在家里面因为居家的时候办公，或者长时间与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恶言相向，甚至有家暴。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温柔的人。第四福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福音书中所讲的这个义字，这个义 righteous， 它指的是对自己对罪恶而脱离罪恶辖制而成为圣洁的一种的期望，进而盼望将这一种的态度活到这个世上。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我们就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把这样的义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爱慕公义的人就是只有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找到，因为上帝是公义，公义是上帝的属性。当我们爱慕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当一个人爱慕公义的时候，他其实也就是爱慕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那位义者，耶稣就是上帝所派来的让人跟上帝和好的那位义者。当我们爱慕公义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爱慕上帝的话，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我在想，当我们的家庭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就爱慕上帝，爱慕耶稣，爱慕圣经，爱慕上帝的话，这样我们的家庭就能够为上帝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在真理上能够做一个我们所说的很好的一个见证人。这样的家庭一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不是以物质为中心，乃是以上帝为他们的中心。我们看到说，以上的四个福都是往内看的，都是视察自己内心的光景。我们是否心灵有贫乏，或者哀痛，或者温柔，或者是爱慕公义，这些都是内在的品格。希望我们的家庭常常有家庭祭坛，我们都做这样的内心的反省。家庭成员必须彼此的关怀大家内心生命上的需要，互相的提醒，以致我们达到灵命的成熟。那么我们看到说，接下来的那个四个福呢，那么它就比较是外在的行为，就比较多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第三点，我这里所要谈的，家庭不但往内看，这时候它就要往外看，行为实践上帝所加给的义。刚才我们要思想上帝给我们的义在内心，现在我们要用行为把它活出来，我们就要怎么样实践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义。第五福这样说，怜悯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这句话，这个怜悯这一句话，他所讲的这一个福气是带有护卫的一种性质。意思是什么呢？当你一怜悯人的时候，上帝是说，当你怜悯人的时候，你就必蒙怜悯啊，它有一种护卫的一种关系。但是大家知道怜悯是什么意思吗？怜悯不单单只是对一个人的同情，或者是他在这个困难当中你感到什么，你为他感到难过，不是，他乃是要进入到人的深处，我们舍身处地的为他来设想，以他的眼光来观察，以他的这个见解来思想，以他的感受来感受。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必须要操练这样的功课。我们的家人不单单有内在的反省，我们又有外在的实践，将我们的内心所想的呢，那么去怜悯这个世上的人。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应该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个破碎的世界。法国谚语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知道一切就会饶恕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不真的进入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里面，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所以呢，我们也不可能去怜悯人。当我们学会怜悯的时候，其实你就学会饶恕的功课。我常常在想，一个不懂得饶恕人的人，他不可能在上帝面前讲饶恕，他也不可能要求上帝饶恕他，因为上帝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不怜悯人，我就什么不怜悯你。其实我想我们的家庭就要学习这个怜悯的功课，就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来看问题。其实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功课，对吗？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派来的那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他进入到人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看到说耶稣用人的眼光来观察，用人的感觉去体会，用人的见解去思想。我们的主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哦，有人说世界上最高的怜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降临在人间，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出这个怜悯的功课来。第六福，我们看到说这里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清心的人是一个动机纯正的人，他的内心是什么？纯洁的，不混杂，不伪装。他就把一切的不洁的观念从他的内心除去，意思是说他心中没有杂念，而内心是专一的，除了上帝以外别无所求。但是我在想，内心清洁的人怎么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行为表达呢？请大家知道，当一个人内心是清洁的，他就不会掺杂那种污秽肮脏的事情，他就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公益的一个见证。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不伪装，不虚假，不以罪恶为主。所以我们的家人也必须是一个什么？内心清洁的人，我们必然会看见上帝，也看见上帝在这个世上的要求，人人专一的为主而活。第七节第七福这样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使人和平的意思是什么呢？使人和平就是以善治恶，以善来对付这个恶。这个就是我们当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行为，当人家以恶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和平之子，我们用善来面对他。其实如果大家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八福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它是从内心慢慢慢慢往外伸展，而内心承认自己是什么心灵贫穷的，然后到慢慢伸展到说为义受逼迫。其实大家能够请大家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你讲第七福的时候，使人和平的人，如果当一个人会使人和平的时候，其实呢他会什么？他会遭受到逼迫的。因为你不要有争吵，这个世界是想要争吵就要争夺的，你要使人和平，其实你第一个是受到伤害的人。但是我们想，我们基督徒不单单关心我们自己的灵命，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要关心这个世上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和平跟公义是不能够分开的。当我们要自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有和平；当我们要求和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体现公义来。而这两种的品格，当你一活出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一定会遭受到逼迫。所以一个使人和平的人，基本上是能够成就了第八福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但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座的和平桥梁，成为和平之子， 将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家庭要以付出爱来胜过罪恶来作为我们的代价，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我再说，当我们施行和平的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第八福，因为第八福跟第七福是息息相关的。关于这个八福，它只不过是登山宝训的这些其中的一个教导。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耶稣基督在山上的这个教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要求他的门徒常常做一个选择，哦，那就是说在两者之间你做一个选择，二选一。所以身为门徒的我们要常常在伦理生活当中择一而行。有两种的人生道路，就有两种的人生的不同的果子，然后你就结出两种不同人生的这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我们自己不单单要做门徒，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家庭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八福，那么成为我们的家规。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他寄来这样的一个信息，里头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在座的有六个人，每一个人拿着两张写着不同字样的这个卡牌，就是那个牌。游戏的规则就是每一个人要把你手上的这个一张牌转给你下一位，直到这个六个人循环为止，大概是总共有六个游戏。那游戏开始了，这个作者就说，他说我手上有快乐跟悲伤，所以当他一轮到他的时候，他不假思索的就把这个悲伤拿出去嘛，当然你不要悲伤，然后他把悲伤传出去，结果呢他拿到的是痛苦，第二回合呢他就把痛苦传出去，拿回来的就是愤怒，第三回合他把愤怒传出去的时候，结果他拿到的是贬低，第四回合他把贬低传出去的时候，他拿到的是贵发，就是缺少的意思，第五回合他把贵发传出去的时候，他拿到的是沮丧，第六回合他把沮丧传出去的时候，他拿回原来他第一张所传出去的悲伤。哇，这个 game 啊，这个游戏真的很难过，怎么会这么样的差劲，他拿到的都是什么负面的卡牌。第一局结束之后，主持人就说，刚才有谁把他最喜欢的那一张牌发出去，有没有人把他最喜欢的那张牌 发出去？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讲话，因为大家都把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张牌留下来。那么主持人就说，那么我们下一局我们把你所喜欢的那张牌分享出去看怎么样，游戏开始了。那么他手上有快乐和悲伤嘛，过后他就把快乐发出去了，然后他就拿到什么，他就拿到平静，第二回他把这个平静发出去，他拿到的是智慧，第三回合他把智慧发出去的时候，他拿到的是慈悲，第四回合他把慈悲发出去的时候，他拿到的是理解，第五回合他把理解发出去的时候，他拿到的是清明，第六回合他把清明发出去的时候，他拿回快乐。哇，这是何等的不同啊，而整个的循环就结束了，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为什么呢？这个跟第一局完全是不同的，太有启发性，太有丰富了，也太扯了，怎么会这样？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如果每一个人把他最好的分出去，那么每一个人可能得回的就是非常好的感觉，当你把很坏的分出去的时候，你得到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坏的。八福岂不是如此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然八福不像我们这个玩牌这样的游戏，可能你把温柔发出去，你得到的是愤怒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的。但是请大家记得，当我们心灵疲乏的时候，我们把怜悯发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得不到怜悯，甚至是恶言相向。但是请大家记得，因为你已经是得到天国的人， 你已经得到那最大的福气。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或者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就应该把所谓的八福发给这个世界。愿主继续的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家庭常常反省八福中前面的四福，做我们内心的反省，过后把后面四福用我们的行动把它表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家庭。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耶稣基督在山上这样教导门徒的时候，主啊，你要我们做一个选择，选择是否按照耶稣的教导过一个有福的人生，还是我们要选择一个非常败坏跟这个世界罪恶一样的人生。同样的，我们也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整个的家庭朝着你要我们的方向走，我们的整个家庭就是要选择过八福的生活。愿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恭敬交托在主你圣手当中，愿你施恩赐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